三、暴力论，让我们仔细的看一看杜林先生的这个万能的暴力吧。鲁滨逊手持利剑，奴役星期五。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把利剑的呢？就是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的幻想岛上。利剑也从来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，而杜林先生对这个问题却不做任何答复。既然鲁滨逊能够得到利剑，那我们同样可以设想，那时全部暴力关系就颠倒过来了。星期五发号施令，而鲁滨逊则不得不做苦工。请读者原谅我们如此经常的回到关于鲁滨逊和星期五的故事上来。这个故事其实只属于儿童游戏室，而不属于科学。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的应用杜林先生的公理般的方法。如果我们经常在纯粹儿戏的范围内兜圈子，那么这不是我们的过错。总之，手枪战胜利剑，这样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也可以理解。暴力不是纯粹的意志行为，它要求具备各种实现暴力的非常现实的前提，特别是工具，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。其次，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。同时也可以说，较完善的暴力工具，即一般所说的工具生产者，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。一句话，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，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，因而是以经济力量、以经济状况、以可提供暴力支配的物质手段为基础。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，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，这两者需要巨额的金钱。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，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造出来的金钱。而我们从法国的数亿法郎中同样遗憾地知道，这也没有起多大的作用。因此，归根到底，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。就是说，暴力还是由经济状况来决定的。经济状况给暴力提供匹配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，但是还是不仅如此，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。